信息来自巴里文斯、卢恩格和谢利尔、阿马比莱，是复兴的时候了。2024年12月7日，来源以利亚名单，中文翻译全球247祷告晨讲。谢利尔·阿马比莱的介绍：自赎罪日以来，我们感觉到属灵氛围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在赎罪日所做怜悯判决的感恩。我们相信，正如但以理书中所写，圣徒得国的时刻已经到来。但以理书7章22节。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在祷告中以智慧共同前进。今天的简报为我们的代祷提供了新的见解和历史性的视角，包括卢恩格的预言性劝勉，使我们备受鼓舞，向着神所应许的复兴迈进。复兴，复兴，复兴。就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之前，卢恩格做了一个非凡的异梦，这一个异梦刚刚实现了。我们相信它反映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梦境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大型聚会上，在梦中，卢是美国总统，他站在一个面向人山人海的讲台上。当他被领到麦克风前准备讲话时，感觉有些混乱，由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卢突然高举双臂，全场齐声喊道：复兴，复兴，复兴。然后他就醒了。几周前10月12日，卢实际上站在国家广场的一个大平台上参加百万妇女聚会，在他面前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人群。有一次他讲述了这个梦，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复兴，复兴，复兴。这场景在2020年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疫情不允许如此大规模的聚会。我们相信卢的异梦预言了这一时刻和季节。卢曾就他当总统的想法开玩笑说，那将是一场灾难。然而我们将他在梦中的角色解释为祈祷的教会，获得对白宫的属灵权柄的象征，这在最近的选举中得到了部分实现。现在教会必须继续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祷告，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管理政府事务。正如诗篇第二篇所描述的，在国会山之上有一座小山，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篇第二篇6至8节。我们还相信这个梦预示着国家和全球复兴的时刻到了，这就厘清了我们的前进方向。正如撒加利亚所劝勉的，我们要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撒加利亚书10章1节。在十月高潮迭起的祷告活动之后，我们也思考了以利亚在加密山的对抗。在那场胜利之后，以利亚立即将头埋在双膝之间祷告，直到听到大雨的声音。我们不也应该这样做吗？就在最近，卢又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走向内特和克里斯蒂、约翰斯顿。克里斯蒂对卢说，是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了。 然后他们便开始哭泣。内特和克里斯特是神透过他的仆人和使女在基督的身体上所做的事情的记号和象征。与此同时，《使徒行传》第二章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五旬节完全到来的时候，钦定版直译，上帝是在等候完全的时刻，无论是指男人或是女人，犹太人或是外邦人，诗篇第二章的改革或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拯救，让我们坚持不懈的祷告，直到神的灵充满全地。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至二十一节。以下是简报017的摘录。在这篇文章中，卢恩格在其中讲述了圣灵浇灌的历史周期，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祷告与上帝合作。我们认为重新检视上帝的预言时间表和其原则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直接关系到以色列和列国当前的局势。春雨，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我经历了一次预言漩涡，我相信它指向了一个特定的应验时刻。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强烈渴望读两本我非常珍惜的书，英国灵恩运动之父亚瑟·沃利斯所写的《天降甘霖》，以及叶光明所著的《通过祷告和禁食塑造历史》。这愿望的催化剂是《塑造历史》中提到禁食催生春雨的特定章节。我疯狂地寻找这两本书，但我要么把他们弄丢了，要么把他们送人了。一整天我都经历着圣灵的叹息，祈祷我能找到那两本书。我想要确认在春雨复兴之前会有禁食运动。那天晚上，我原定在加州兰卡斯特演讲，讲到前我正在乔斯威特牧师的办公室做准备，他突然从办公桌上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把我叫过去。他弯下腰，从书架上拉下《天降甘霖》一书。他说，我想你正在找这本书。我感到震惊和敬畏，我知道神正在确认他的应许。第二天早上，我正在教预言课，一名学生进来说，恩格先生，今天早上我在阿纳海姆葡萄园，有个人喊道，我知道你今天会见卢恩格，把这本《通过祷告和禁食塑造历史》给他，他正在找这本书。上帝带来这些旋风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我们，他大喊，春雨浇灌的时刻即将来临，你们必须祷告禁食才能孕育它。圣经在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中命令我们，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时候呢？约珥书第二章为我们提供了识别这些时节的范例。约珥的预言是在以色列的经济体系因其属灵被盗而彻底毁灭的背景下发生的。先知为这场危机给出上帝的处方，他呼吁人们联合起来禁食祷告，然后他应许恢复以色列的土地，并将圣灵的春雨浇灌凡有血气的， 也就是外邦人，通过这两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正处于约珥书第二章禁食的时期。一、圣灵浇灌在外邦人中；二、有关以色列国的重大事件。从历史上看，1948年，圣灵在一场名为春雨的运动中浇灌下来。他们在1947年和1948年的冬天禁食了3个月，这是受到一本名为《透过祷告和禁食与上帝同在的原子力量》一书的启发。这本书已成为全球禁食运动的催化剂。同样在1948年，我们看到了约珥禁食的第二个层面的应验，其中上帝说他将恢复土地五谷油和新酒，这正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所发生的事情，土地归还给犹太人。同样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收回了整个耶路撒冷，自公元70年该城被毁以来，耶路撒冷首次回到了犹太人的手中。在1948年和1967年都曾发生过与这些历史性交易有关的战争。与此同时，在1967年世界各地的灵恩运动开始，耶稣运动显现，犹太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归向基督。你看到了吗？外邦人的涌现和以色列土地上发生的自然历史事件再次交织在一起。1976年，我搬到了离哥伦布不远的俄亥俄州阿什兰市的阿什兰神学院。在那里，我发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寻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浇灌。这份誓言让我踏上了现在的旅程，呼吁大家禁食祷告的约珥书第二章聚会，相信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浇灌。我不得不相信呼召事工是为实现我个人和天堂的交易，为约珥书第二章的浇灌所做的预备。我还在寻找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浇灌。我个人深信，我早年收到这两本书的预言性经历，正指向春雨的新浇灌和以色列土地下一步的恢复。当但以理知道他的时候到了时，他便开始禁食祷告，启示需要我们的参与。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呼吁整个基督的身体进行禁食祷告，让我们为圣灵的再次浇灌而奋斗，并为上帝掌管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事物而奋斗。主的行政部门上面的摘录是在以色列目前的多线战争之前写的，这增加了其应用的紧迫性。在过去的一年里，撒旦对上帝的计划和他子民的肆虐已充分展现出来。然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已经被赋予了胜过仇敌一切势力的权柄，路加福音10章19节。现在我们必须使用这权柄。2021年，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梦，梦见诗篇102篇13至17节，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开花，象征着以色列和外邦教会见无花果树开花了。让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法令，你必须兴起怜悯锡安，因为是眷顾他的时候。是的，锁定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你的仆人喜悦他的石头，眷顾他的尘土，因此列国必敬畏耶和华的名，地上的君王必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必建立锡安，必在他的荣耀中显现。他必垂听穷乏人的祷告，必不轻看他们的祷告。克里斯·伯格伦德最近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表明我们是主的行政部门，以赛亚书11章1节。我们的责任是在地上执行主的公义，当我们宣布天上正在宣告的事情时， 他看到天使们射出沾满鲜血的箭，多么辉煌的一瞥，看见我们与看不见的领域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并不总能看到上帝如何实现他的旨意，但他应许会成就他所说的。因此让我们用圣餐和主完美无瑕的话语装备自己，直到战场上成为上帝的合唱，万国都要高声赞美他。